广播剧《爆玉米花》。雨声剧社根据范逸松先生翻译的英国作家本·埃尔顿的同名话剧整理演播，导演及剧本缩编李毅，音效编辑吕玲。剧中人物：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卡尔·布莱泽纳，
李毅扮演；
好莱坞著名导演布鲁斯·德拉米特里，
郭赛扮演；
布鲁斯的女儿维尔维特，
刘丽扮演；
布鲁斯即将离婚的妻子法拉，
陈晨扮演；
歌舞中心杀人案凶手维恩·哈德森，
海明扮演；
歌舞中心杀人案凶手斯考特，
张艺兴扮演；
著名女模特布鲁克·丹尼尔斯，
陈晨扮演；
电视台工作人员比尔和科斯敦，吕林扮演；旁白
雅秋。
奥斯卡颁奖仪式将在晚上举行，布鲁斯家会客室里，布鲁斯和他的制片人卡尔·布莱泽纳正在观看电影片段，布鲁斯的女儿威尔维特正坐在一边阅读杂志。这时布鲁斯和卡尔刚看完片子。
好极了，今天晚上的颁奖典礼放这个片段绝对有戏。
我知道这是场出色的戏，卡尔，但是我觉得地窖里的那场戏更精彩。
他们是电影学院的评委，而今晚的颁奖仪式是他们的聚会，他们想用什么片段就用什么片段。哎，行了，发言稿写好了吗？
我什么发言稿都不写，我是不会获得任何见鬼的奥斯卡奖的，因为我是个太出色的导演，学院奖只是用来鼓励那些平庸之辈的。
怎么说呢，不管怎么样，他们是不会用地窖这段戏的。
为什么不用？到底是为了什么见鬼的原因？
评委会主席说他觉得这段戏表现得太暴露了。
太暴露？他看过这个片子没有？我只是用很含蓄隐晦的手段。
在黄金时段放映的片子里，只要是涉及到暴露的女性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咱们不能让评委主席那个老女人把咱们的片子给毁了。
我只是制片人，谁会在乎我是否能够理解你的这段戏的处理？还有，那里面有欧罗尔在扮鬼脸儿。
欧罗尔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我只用一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家伙的戏给拍完了，这几乎是个很没有意思的角色，这只是一种职业，一种美国式的职业。
还是现实一点吧，拍摄在人体里搜寻隐藏的毒品可不是一种常见的职业。
可杀戮似的，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一点。在美国做一个杀手也是一种职业的选择，就像教师和牙医一样。
也许不像那么普遍。说实话，学院奖评委会也有压力，你的电影肯定会成为奥斯卡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提名作品。你的电影虽然名叫《普通美国人》，可它讲的是一对年轻人杀了许许多多的人。最近有一对臭名昭著的年轻人也干了和你的片子里的故事非常相似的事情。
我知道，那对见鬼的购物中心杀人案的凶手，人们说他们是我教出来的。每次报道他们罪行的时候，我的电影也定格在电视屏幕上。是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那两个精神病患者，他们自己？他们只是盲目地模仿我的电影。这是那些疯狂的媒体对我的作品最下流、最恶毒的攻击。难道在电影发明以前，就没有那些精神失常的杀人犯了吗？
这个社会啊，过去就有暴力，可现在这种倾向是愈演愈烈。
所以人们总要找一些替罪羊，那些政客们是不会承担这种责任的。那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艺术家并没有创造社会，我们只是反映社会。如果今天晚上我能够获奖的话，我要把这个观点告诉所有的人们。
是的，你就会变成一个自高自大的怪物。
哎， 原则对于你和你那些没有脑子的朋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年轻的女士，我可是来自敢于坚持原则的那一代。
求你了，爸爸，我可是刚刚吃过午饭。
你的母亲没有来接你吗？
没有。
她应该来接你的。
啊，我很抱歉，还得在这里给你添麻烦，爸爸。你还不如上奥普拉的节目去进行这些说教呢。
布鲁斯，哎，你为什么不带着维尔维特去参加今晚的颁奖仪式呢？如果今天晚上以一种非常美好的家庭形象出现，获得人们的尊重，还会给媒体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不想装模作样来赢得所谓的尊敬，我可是个桀骜不驯的人。
我知道，他可不想带着我这个累赘，否则他就不能在州长举办的舞会上轻轻松松地去和那些荡妇们眉来眼去勾搭调情。
瞧瞧瞧瞧，才15岁的孩子，卡尔，你喜欢他这样？
Generation X，
让人感到极其不舒服的一代，这是我的工作，威尔维特。
如果你今晚获得奥斯卡奖，
我不会的。
我认为你会的。
那么我会觉得很荣幸，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获奖。
不，但是如果你获奖的话，
我不会的。
哎，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获奖了，你必须得表现得体，千万记住啊。不要提起购物中心的杀手案，好莱坞是不会原谅那些在这种喜庆的时候让人们扫兴的人的。
正因为如此，那些介绍被提名人作品的影片片段是如此重要，它必须是能够让人激动、刺激、热血沸腾的东西。
听着，他们是不会使用地窖那段戏的。
那么你建议他们用那段开着枪从银行里往外冲的戏了？
建议了，可评委会也不同意用这段戏。
哦，我喜欢这场戏，非常酷。
这时法拉走了进来。
Looking everywhere, haven't found him yet。
他是一个年近40的好莱坞过气的明星，即将和布鲁斯离婚。
嗨，孩子。
法拉。
哦，对不起卡尔，打扰你了，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夜晚，有些事情我得跟他关照一下。还记得上回蝙蝠侠首映式，你和一个1017的女人调情，被我当场抓住，我把你穿的阿玛尼牌燕尾服剪成了碎片。
那个在蝙蝠侠里演猫的女人，妈妈。
法拉，我们说好了，你们中午再谈离婚的事儿。
什么？让你自己的亲生女儿在这个房间里多待上几个小时？你难道就这么痛苦吗？
咱们说好了是来谈关于见鬼的离婚的事。
离婚的事明天再来谈吧。
为什么今天就不行呢？
我去见了催眠治疗医生，
医生唤起了他对童年时代情感方面受虐待的记忆，说他被剥夺了别人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你是说人们不喜欢他？
也许这就是你和爸爸不能和好的缘故，妈妈。也许你在维持和人们关系方面确实有点偏执和缺乏能力。
我和你爸爸不能维持良好关系的缘故是他是个混蛋。
可你以前也爱过他。
真遗憾，我爱上了一个混蛋。
哎，如果我是个混蛋的话，至少我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获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功。童年时代的情感虐待，我的上帝呀！
你能相信你的父亲吗？我告诉他我在感情上受到了虐待，他做了什么？他在感情上虐待我。
没错，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庆祝法拉获得他自我迷恋、自我放纵的执照。现在你可以酗酒，你可以吸毒，你可以把你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而又用不着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哦，你们两个人简直让我想吐。
好极了，威尔维特，你这样说话真值得我骄傲。
怎么说呢？如果你真的为我感到骄傲的话，你真是太抬举我了。
你听到了吗，法拉？你指责你的父母，维尔维特指责我们，这可真是一代还一代呀！要经过多少代人，这样的对话才能停止？
哎，你们知道我很不愿意啊，在这种时候打断你们的谈话。不过，
不，卡尔，如果我想走的话，我会离开的。请记住。这幢房子的一半是属于我的，给我倒杯喝的，女儿。
妈妈， 你说过今天不喝酒的。
嗨，今天就给我一次例外行不行？如果是因为我的性格，而不是因为我对喝酒上了瘾的话，我能管得住自己吗？
你听见了没有，孩子？这不是你母亲的过错，是她的性格的过错。所有的人都没有错，我们都是受害者。酗酒上瘾，纵欲上瘾，购物上瘾。
嘿，别把我也扯进去。
我们每年死于暴力的孩子比当年越南战争时战死的人还要多，他们责备谁？他们指责我拍的那些见鬼的片子。
威尔维特把酒递给自己的妈妈，
瞧瞧他最后又回到了哪里，当然是他的电影。我们是从我受的伤害开始对话的，可是事到头来我们还是回到了布鲁斯·德拉米特里先生的电影这个话题上。离婚给我带来的最好的事情是，我再也用不着没完没了地听你谈论你的电影。不喝了，跟我走，威尔维特。
哦，爸爸，祝你今晚好运。即便你不能获奖的话。
我是不会获奖的。
即便你是个自高自大的怪物的话。
我不是的。
在感情上，你跟我还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哦，谢谢你，孩子。
走吧，威尔维特。
威尔维特是个好孩子。
他应该是个好孩子。你在他的身上花了这么多的钱。
哎，爱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说得非常漂亮。
那么说，他们是不会用地窖和酒吧的片段了。从银行里打杀出来这段怎么样？那可是又好看又有震撼力的戏。
也许是吧。我们只能请求他们。我来打个电话。
卡尔拿出手机，突然间有人大声喊：
我要杀死你们这些傻瓜疯子。
在美国一个购物中心的大厅，斯考特和维恩出现，他们手里端着冲锋枪，歇斯底里地朝着人群开枪，兴高采烈地喊叫着：
我他娘的爱死你了，我的宝贝儿！
我也爱你，亲爱的。
哦，我的上帝，朝着他们开枪让我兴奋得浑身着火，我想对你做些什么，我的心肝宝贝儿。
维恩真的把斯考特的衣服拉到他的腰间。
我们是在银行里，维恩，这里是公众场所，有好多人在这儿呢。
没问题，我的小宝贝儿。
哦，维恩，我简直太爱你了。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布鲁斯身着燕尾服站在奖台前，他手里拿着奥斯卡金奖。
我站在这儿的感觉就像脚底下踩着火，我想感谢你们所有的人，你们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养育了我，并且帮助我摸到了天上的星星，帮助我超越了自己，像你们所有在场人那样超越了最佳的状态。伟大的人民，伟大的美国，你们那卓越的、令人敬畏的、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天赐的才华，使我成为了今天的布鲁斯·德拉米特里，一个艺术家。你们是托起我双翅的风，我为你们而展开我的翅膀，在艺术的天空里飞翔，飞翔。上帝保佑你们大家，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也保佑这个世界，谢谢你们。
这时，维恩和斯考特悄悄出现在布鲁斯家的客厅，维恩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包。
没有任何事情像杀人那么过瘾，那么刺激。我玩过赛车、驯马、赌博、偷窃，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像杀人让我兴奋和激动啊！
斯考特用孩子般的新奇眼光打量着四。
别这么喊叫，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家呀。
当然漂亮，我的甜妞。这个房子的主人是这座电影城的皇帝，他娘的几乎和咱们一样的出名。
他也是大明星呀，好喜欢这毛茸茸的垫子，这些玻璃茶几。
我感觉好极了，宝贝心肝，你感觉好吗？
我也感觉好极了，维恩。
每当杀了一大群傻瓜以后，我总是感觉热血沸腾。有一个权力大得不得了的人，他杀的人可比你和我杀的人加起来要多得多。他说权力是一种伟哥，他会让你感到刺激，全身的血管在膨胀。
我可知道伟哥是什么东西，亲爱的。
你对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力再大，也比不过把他给杀了。所以我认为杀人也是一种伟哥。
我想是的，亲爱的。这个房子的主人是非常好的人，咱们可别让身上的血迹把他们的沙发给弄脏了。
他们可没必要一定是好人。另外，我身上的这些血迹都是干了的，如果你的血不能凝固，那么只要一个小针口那么大的伤口就会让你的血全部流光，你就死了。
我想你要说的大概是血有病。
韦恩一下子站了起来，突然阴沉了脸，凶恶地说，
是这样吗？
是的，亲爱的，是这样的。
韦恩突然恼怒地抓住斯考特，挥舞着拳头准备打下去的样子。
对于那些自作聪明的女人，人们是怎么称她们的啊？他娘的，吹破牛皮的大嘴巴女人，知道吗？
他把斯考特推倒在地上。
不，求你了，韦恩，别这样，求你了。
韦恩双腿岔开，跨在斯考特身上，抓住他的脖子，举起拳头。
你以为我是个笨蛋吗？啊？也许咱们应该来看一看你的血会不会凝固。
有那么一段时间，似乎韦恩真的要打他。突然，他狂热地吻斯考特。过了一会儿，斯考特抱住维恩回吻他。
啊，你可把我吓坏了。
我知道，我的宝贝儿，我真喜欢这么做，因为你害怕的时候就像一只小鸟。
维恩、斯考特他们拥抱在一起，滚倒在地板上。
你愿意像这样生活在这栋房子里吗，我的宝贝儿？
嗯，我一直想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这里了吗？我敢打赌，在楼上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床，瞧那是什么，那是通向天堂的楼梯。怎么样，咱们上楼去？
我不会用陌生人的床的，维恩。咱们也许会得艾滋病或者其他什么脏病的。
床单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
肮脏的床单上面有病菌。
宝贝儿，这些人是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他们是不会用脏床单的。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来吧，亲爱的，咱们来开一个 party 吧。当我抱着你的时候，就是旁边放着一张$100的票子和一箱冰啤酒，我也不会放开你的。
哦，你真会说好听的。
韦恩抱着斯考特走上楼去，韦恩还提着他那个大大的拎包。布鲁克拎着包与布鲁斯一起走进布鲁斯家的客厅。布鲁斯手抓着金像奖，把它放在茶几上。他们仍然穿着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时的晚装。
我到现在还是不能相信自己竟然这么运气。我得了奥斯卡，还在同一夜晚遇到了布鲁克·丹尼尔斯。我是不是在做梦？
哦，行了，布鲁斯，别净说好听的了。
不，我说的是真的，我是你的崇拜者。从我第一次看到你在花花公子上大幅的照片，我就一直期待着和你见面。那些照片真是太棒了。
再次谢谢你。看来我目前还是无法拒绝那些编辑们的软磨硬缠。不过我也演戏，你知道。
是是，你说，那么想喝点什么？再来杯香槟。这样的夜晚可是非常浪漫的。
你可真是一个社交高手，布鲁斯。不过现在已经快是早上7点了。
什么？我的上帝，我太太10点就要来了。
你的太太？我以为你已经离婚了。
事实上已经离婚了，所以她现在不住这儿，她来就是为了谈离婚赡养费的事儿。
夜里获得奥斯卡，早晨谈判赡养费，好莱坞的生活节奏可真是太快了。
他非常喜欢给我的生活制造麻烦。
哦，那么我想我们还有时间。
我并没有打算上床去睡觉，我的意思是。
好漂亮的茶几。
我很喜欢它。
我想 我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请便。
布鲁克从包里拿出一些可卡因，在摆着奥斯卡奖杯的茶几上摆弄起来。
为了你的太太，你还是应该保持自己欢快愉悦的心情吧。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奥斯卡的注视下吸食可卡因，但愿他不要不允许我这样做。
哎，如果他真的不批准，谁会在乎呢？这个小太监现在属于我的了，我拥有他。
你说的没错。
布鲁克吸了一大口可卡因，布鲁斯关上百叶窗，又打开音响。
Looking everywhere, haven't found him yet.
好吧，让咱们开始咱们的 party 吧。我去拿杯子。
你知道吗？在你的电影《普通美国人》里，有一点我不喜欢。
什么？
那场设计性的戏。
什么？难道你是个修女吗？那是我拍过的片子中最性感的戏了。我自己在剪辑这段戏的时候，还一直感到兴奋不已，不能自制。
当然，这场戏很性感，但它不真实。在这个片子里，其他的细节都非常真实，枪战、肉搏厮杀、到处喷溅的鲜血。可是为什么涉及到性的戏不能也同样的真实呢？现在在涉及性的戏里，人们的表演都有些夸张。
布鲁克把最后一点可卡因吸光，他盯着布鲁斯看了良久，然后站在布鲁斯的面前开始跳舞。
Looking everywhere,
你想不想跟我打赌？
拿什么做赌注？
等我赢了以后再告诉你。过来。
他们拥抱了一会儿，但是布鲁克又挣脱开。
我得采取保护措施。
你知道吗？我爱你。
这时布鲁克把手伸向脚下自己的包，突然他从里面拿出一把手枪，把枪口对准了布鲁斯的脸。
如果你这个混蛋敢稍微碰一碰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脑浆子打得四处乱溅。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以为就因为我是人体模特，你就可以把我当做那种女人来对待了？
不，我
你看着我就想起了那事儿，是不是？从一开始你就认为我是你盘子里的美餐，好吧，现在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听着，布鲁克，这可毫无必要。
跪下，吻我的脚。
什么？
你听到我说了，吻我的脚。
布鲁克把枪对准布鲁斯，布鲁斯吓得惊慌失措，赶紧跪在地上，做着吻布鲁克的脚的样子。
我说了，吻我的脚，没有叫你往我的脚上擦你的鼻子。
布鲁斯害怕了，使劲地来回吻着布鲁克的一双脚。
瞧，布鲁克，我很抱歉，很明显，我误会了你的意思。现在，如果我冒犯了你，
你害怕了？
是的，我害怕。
怎么个怕法？
怕极了。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在你的片子里演一个角色。
Looking everywhere, haven't found.
布鲁克把枪放下。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布鲁斯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你说什么？
我是个演员，我想要演一个角色，这就是刚才咱们的赌注。
把你的枪收起来。
布鲁克把枪放回手提包。
你这只发疯的狗！
你的电影使得观众既兴奋又害怕，而我刚才就是做到了让你既兴奋又害怕，是不是？你回答我，说实话。
帕米拉·安德森让我感到兴奋，萨达姆·侯赛因让我感到害怕，可是我他妈的才不会把他们中任何一个放进我的片子里。你让我吻你的脚，还用枪口对着我，我该做的是打电话报警。
我给你写了50封信，50，你难道一封也没看？
难道你还不知道有多少女演员、女模特给我写信？我一封也没有见过，我有专门的人来处理。
我想你没看过，所以我才决定这么干。
这一切是你精心策划的？
是的。
你这该死的真是疯了，我得报警。
我使得你兴奋，我使你害怕，我做到了。公平一点，你得给我一个机会。
假如我说，这得看你是不是能和我到楼上去。
不，我不想玷污了自己的职业尊严。
真可惜。好吧，我给你一个试镜的机会，你这个讨厌的女人，让你的代理人下星期给我打电话，相信我，我是绝对不会忘记你的。
谢谢布鲁斯，非常感谢你，我保证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还能有什么比你刚才做的事情更使我失望的？
嗨，我说了，我不想玷污了自己的职业尊严。事实上，你已经让我试了镜了。
他们拥抱在一起，布鲁斯积聚的失望一下子爆发出来，两人倒在沙发上，根本没有注意到维恩的出现。维恩挎着冲锋枪，提着他的大包走到沙发前，布鲁克看见了维恩，他用变了声音的语气说：
布鲁斯，布鲁斯，我的上帝，布鲁斯，你的背后。
布鲁斯回过头来看，当他看见维恩时，吓得从沙发上摔了下来，他一边慌慌张张地爬起来，一边整理着衣服。
早上好，伙计们。
你是谁？布鲁克，你认识这家伙？这是你玩笑的一部分？
布鲁斯，我可不认识这个人。
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维恩注视着布鲁斯，然后走向他，枪口仍然对准布鲁克，紧紧地盯着布鲁斯，把脸凑近他。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他妈的简直不敢相信，我确确实实在这儿，我确确实实见到了布鲁斯·德拉米特里，我无法形容，见到你对于我来说是多么高兴的事情。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计划这件事。斯考特，过来，打个招呼。
斯考特羞怯地从楼上下来。
Hello。
也和维恩一样挎着冲锋枪。布鲁斯和布鲁克四只眼睛盯着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把你的床单给弄脏了，不过你知道，用最新的洗涤剂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床单没关系，亲爱的，我们可以买好多新床单来赔给他。这是布鲁斯·德拉米特里先生，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位伟大的人物。这位伟大的人，我跟你说过，咱们必须得见见他。宝贝儿，瞧，现在他就站在咱们的面前。
你好，德拉米特里先生，维恩是你的影片的一个狂热爱好者，你的片子他已经看了上百次了。我也是，我很喜欢你的片子，但是维恩对你的片子点的到了狂热崇拜的地步。
维恩和斯考特表现得像手足无措的影迷，尽管他们都还挎着冲锋枪。
你们想跟我要钱？我有钱，我这儿有将近20000现金，还有一些珠宝。
德拉米特里先生，我能称呼你布鲁斯吗？我们不要钱，我们有钱，我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可是我们不能花，因为是我们偷来的。我们到这儿主要是为了看看你，行吗？咱们能不能坐下？也许咱们可以喝点什么。你看这样行吗？我想喝一杯波尔本，斯考特想喝点甜的饮料。
布鲁斯慢慢起身去给他们倒酒，其他人都坐下，空气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布鲁斯和布鲁克都显得非常害怕。斯考特转向布鲁克，想和他进行有礼貌的对话。
你是布鲁克·丹尼尔施斯吗？对，你就是他。每次你的照片出现在任何杂志里，我都知道。时尚、绅士、名利场，我喜欢你所有的照片，他们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动人。我的照片也出现在杂志里过。
当然，那是全美特级通缉令。
可那也算是杂志，是不是布鲁克？布鲁克，这也是杂志是吗？全美通缉令也是一本杂志，是不是？
是的，那是本杂志。
如果你们不要现金，我有一辆进口的兰博基尼，现在就停在门口。
布鲁斯，我刚才告诉你了，我们是来看你的，我们可不像你那辆见鬼的车。我有车，一辆他妈的美国车，用汗水和钢铁造成的，不是一些移居美国的移民用铁皮打的。当你在开着外国汽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在剥夺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布鲁斯害怕地向后退着，然后把一杯饮料递给斯考特。
这是薄荷甜酒。
我喜欢鸡尾酒。
布鲁克，你为什么要让花花公子把你的大照片登在中间？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说这些照片不漂亮，因为这些照片很漂亮。 但是我不会让斯考特做这样的事情的。
哦，行了，维恩，你这么说，好像有人愿意在《花花公子》杂志上看见我的照片似的。
当然他们愿意，但是我是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因为我有个规矩，如果一个男人用他那色眯眯的眼睛看着你，我就会杀了他。所以如果你的照片登在《花花公子》上，我有可能把全美国的一半男人给杀了。
我看你离这个目标也差不多了，亲爱的。
思考的夸张了。那么布鲁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布鲁克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
他这么做了，维恩，因为作为一个举止规范的女人，并不意味着她的好色和淫荡。布鲁克，你以前是不是这么说的？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她不是为了男人才这么做的，她是为了自己才这么做的，因为她长得非常漂亮，而她展示她的这种漂亮并没有什么错，这叫做女孩的力量。
布鲁克仍然无法回答，他只是点头。
那么我想这会儿让我感觉在这里干比在厕所里看要好一些，布鲁克。我承认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在从事着一件如此美妙和强有力的事情。
够了，维恩。
此时布鲁斯终于鼓足了勇气，他拿起与警卫室的对讲机。
听着，现在我已经给我的警卫发了信号，他就在大门口的警卫室里，如果你们现在离开，他是不会伤害你们的，但是如果你们伤害了我们，他会杀了你们。
他会杀了我？好吧，他妈的。
他把枪口对准布鲁斯，布鲁斯僵直地站在那里，拿着对讲机的手停在胸前。
砰！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布鲁斯，你给那个警卫打个电话，如果这样让你感觉好一点的话，给那个老家伙打个电话。
布鲁斯真的给警卫室打电话，可对讲机没有任何回应。维恩看着布鲁斯，
他不会回答你的，德拉米特里先生，也许他根本听不到你的声音。
维恩从布鲁斯手里把对讲机拿过来。
喂喂，警卫先生，嘿，听到我说话吗？那个付你工资的家伙要和你说话，你这个他奶奶的笨蛋。德拉米特里先生，你每月付他多少工资？很愧，他只是和他的那条大狗坐在他的那个小屋子里，我们从他的背后蹑手蹑脚地走进去，把他给杀了。
我们可没有杀那条狗。
这就是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人们只知道拿工资，可是人们不想干活。
听着，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但是
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就是杀人。
我们就是购物中心大悬案中的杀手，我叫斯考特，这位是维恩。
哦，我的上帝，你们要把我们俩都杀了吗？
这是个什么问题？在我们真正把人给杀了之前，我和斯考特从来都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要杀什么人。
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如同布鲁斯是维恩心中的英雄一样，我也始终崇拜着你，布鲁克，那么的漂亮，还有其他的一切。除了有一点我不能否认，那就是我认为你们这些人做的那些整容手术可真让人感到羞耻。在现今的世界上，你实在是无法搞清楚谁是天生的漂亮，谁是人造美人。
那么现在我们该谈些什么呢？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你们的情况，韦恩？
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名人想知道我的情况，布鲁斯？
怎么说呢？坦白的说吧，据我对你的了解，你的工作是杀害那些你所不认识的人，因此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你，会是很好的。
是吗？好吧，布鲁斯，我能告诉你些什么呢？
能不能告诉我们杀人是一种什么感觉？
你也想杀人？嘿，伙计，那你就看吧，这很容易，干吧。
维恩从腰带取出手枪，打开弹夹，从里面取出所有的子弹，只留下一发，然后把枪交给布鲁斯。
最后一颗留给你，拿着，来吧。一发子弹可以制造很多的毁灭。
布鲁斯一把抓过手枪，把枪口对准了维恩。
这就对了，你可以在这儿把我 或者把斯考特给杀了。当然，如果你杀了我们，那么接下来马上就会发生的是对你的复仇。怎么样，布鲁斯，杀了我们吧。
布鲁斯考虑是否杀了他，最后他放下了枪。
我不想杀任何人，韦恩，我只想知道杀人是个什么感觉。
见鬼，你还不如说拍电影是什么感觉呢。杀人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玩。
好玩？
没错，就像你的片子《普通美国人》那样，当咔嚓咔嚓先生和他手下的那些人搞得血淋淋的场景，然后他们到了洗衣店，把西装洗一洗，在洗西装的过程中，他们坐着，把自己的手枪放在大腿上，一面看着女人的杂志。
他们谈论荷尔蒙替代治疗那段戏是我最喜欢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使用洗衣机，所以当他们进入那个豪华宾馆去结束那个纨绔子弟的时候，他们的西装全都变成了小孩的衣服，因为全都缩水了。哥们儿，那可是个经典的场景。
哦，谢谢你的夸奖。
我都说不清楚这个电影我演看了多少遍。
纽约时报说这段戏是讽刺时政，具有破坏性的，可我认为这是个经典。我是指那些人一直用来杀人的方法。谁来了，布鲁斯？你是不是报了警？如果是的话，我就要在2秒钟之内把你给杀了。
我想大概是我的妻子，哦不，我的前妻，我们有一些离婚的事要商量。他是个非常不守时的人。
法拉德拉米特里，我的上帝啊，我可是太想见他了。有文章上说你想让他死。
那完全是一种断章取义。那么咱们不理他。
你们已经约好了，你就得见他。他肯定已经看见外面那辆见鬼的兰博基尼了，我不想让他起疑心。
听着，毫无疑问咱们没有必要把我的妻子也牵扯进来。我的意思是，
我不想把任何人牵扯进来。布鲁斯，你让你的太太进来，你们俩该办什么就办什么，然后他就可以走人。
布鲁斯拿起对讲机。
喂，
布鲁斯吗？我是卡尔。
卡尔，见鬼，你来干什么？听着卡尔，现在是奥斯卡颁奖典礼后的早晨，看在上帝的份上。
这是谁？布鲁斯。
我的制片人，他
告诉他你会派人去给他开门。
布鲁斯想要反对，韦恩把枪对准他的头。
好吧，卡尔，我派人给你开门。
韦恩把枪放进包里，他给斯考特留下一把手枪。
我下去散散步，顺便让卡尔进来，这样咱们也可以好好的跟他聊一会儿。我和斯考特会随时随地的准备好，谁要是想给我们制造麻烦，那么下一个死的鬼就是他。你们都听见了没有？斯考特，这里由你负责。
韦恩走出会客厅。
坐下，德拉米特里先生，我可不想杀你，可是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的话，我会的。Looking
everywhere, haven't found. 布鲁斯坐在地上，一个非常不安的停顿之后，布鲁克鼓足勇气对斯考特说：
斯考特，我想我见过你的照片，就是登在全美特级通缉犯上的那一张。我记得那张照片拍得非常迷人，你非常上镜，
是吗？
当然，你是个漂亮的女孩，你知道吗？真的很漂亮。
哦，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当然很漂亮，斯考特，我想你自己也知道。你有一头美丽的头发，我可以为你化化妆，你会变得跟电影明星一样。
是的，斯考特，你非常漂亮。
我敢打赌，所有的经纪人都会乐意跟你这样可爱的女孩打交道。
那他们怎么没有注意到我呢？韦恩说，凭着我这张脸，我可以得到任何我想要的男人，可韦恩会把他们都给杀了。
好吧，斯考特，咱们直话直说，你是个名人，你是杀手的女朋友。
可我也是个杀手啊。
当然，但是整个世界都会知道是他让你这么干的。如果我能够把你打扮得像一个明星。
你真的认为我可以成为一个明星？
我当然会帮助你，斯考特，我喜欢你，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在韦恩威胁要杀死你的时候，你这样说当然是很容易的。
也许是吧，可是对于我来说，韦恩总是在不断地威胁要杀死一些人，那么难道我们就不会因此成为朋友了吗？
我不知道， 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听我说，斯考特，如果有人需要朋友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你，我们能够帮助你，但是你也得帮助我们。你想要朋友吗？
我当然要朋友。
这时维恩和卡尔一起走进了会客厅。
布鲁斯，卡尔来了。
布鲁斯，怎么在开 party 啊？
是的，就算是吧。这是布鲁克·丹尼尔斯。
布鲁克·丹尼尔斯，哦哦，二月杂志的首席模特。你穿着衣服，我简直认不出来了。那个杂志上的照片真是棒极了。
谢谢。
这两个人是谁啊，布鲁斯？你的答案是不是会让我脸红啊？
两个演员，那天晚上我在马布里剧院看了他们的即兴表演，我想我得跟他们见个面，也许在我的新片子《杀手天使》里他们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第二天早上就来看演员，你可真够敬业的。两位，我可没有冒犯你们的意思，
我只是认为他们的外形比较适合我戏里的人物。
杀手天使？
也许。
好吧，我只是个找钱的笨蛋。但是这两个孩子看起来跟斯库比杜那个精神病患者简直一模一样。
我能给你倒杯酒吗，布罗泽纳先生？
我只喝水。
水？好吧，斯考特，到洗手间去给他倒一杯。
不要自来水。我的上帝，当我喝水的时候必须有至少2万英尺的阿尔卑斯花岗岩挡在我和最后一个朝着他撒尿的人之间。给我拿一瓶依云矿泉水。
卡尔，我没有依云矿泉水，你要干什么？
哎，咱们也许可以到楼下游泳池边上去谈。
咱们可以在这儿谈，我很忙。
啊，对不起，刚才那一瞬间我差点忘了，你刚刚获得了奥斯卡奖，因此你有权利可以高傲自大、趾高气扬地对待那些你以前曾经爱过、尊敬过的人。
卡尔，我到现在还没有睡过觉，咱们能不能另外找个时间再谈？
也许你到现在还没有看今天的报纸。
是，我还没有看。
我讨厌成为给你带来坏消息的人。不过，正如人们所预计的那样，你的《普通美国人》不是最受欢迎的候选片子。坦率地说，如果奖杯给了那个90英寸的假女人的导演的话，那些社论的作者也许会嘴下留情一些。
谁会在乎那些寄生虫们说些什么？
可是咱们在乎。你的那些暴力戏，今天的时尚杂志登了纽特·金格里奇的文章，他说你是个色情导演，不应该因为宣扬暴力而得奖。
咱们能不能另找时间再谈这件事儿？
另找时间？如果被美国政客中全部的右翼分子称你为杀手还不能让你感到不安的话，你也许会记得我们财务方面的问题已经在这儿好几次被曝光了。
嗯，布鲁克，你能不能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把我的头发盘起来吗？
当然行。
布鲁克紧张地拿起自己的手提包走向斯考特为他做头发。卡尔有些尴尬，但还是继续他的话题。
很显然，共和党想借这件事儿为中期选举大做文章。他们认为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咱们可得想个办法。
我喜欢摩斯从罐子里冒出来的样子，他们是怎么把那么多的摩斯装进这么小的罐子里的呢？
他一出来就膨胀了。
我知道他膨胀了，我又不是傻瓜，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和罐装奶油是一回事儿，他们到底是怎么干的？
卡尔对于这些粗俗的人竟然会如此自信地忽视他的存在感到吃惊。
对不起，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吗？ 我在这儿说话呢。
哦，对不起。
哼，你非常的不受欢迎。哎，布鲁斯，咱们原指望的15%的光盘收入也会因此泡汤，因为禁令，咱们会损失将近一半。这倒霉的奥斯卡简直要把咱们给毁了，你能相信吗？
是啊，听上去真是糟糕透了。卡尔，你让我好好的想一想。
就是因为那两个该死的购物中心凶杀案的杀手。
你要知道，我是说，你应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从两个社会垃圾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真的不认为你能够很容易地摆脱他们。
女士，请原谅我的粗鲁，我才不在乎你怎么认识呢。布鲁斯，维恩·哈德森和那个古怪的小贱人是一对人渣，他们的脑子里肯定都是土豆泥，越早一点把他们放到油锅里去煎，对我们大家就越好。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很高兴地把他们从油锅里捞出来。
布鲁克和布鲁斯都被卡尔的这段诅咒吓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哈哈哈哈，非常精彩的发言，卡尔，你的口气很大，但是你从来没有做到过。你总是以虚张声势吓唬人开始，可最后不得不以痛哭流涕的向人求饶而结束。
痛哭流涕的向人求饶？我会为这些社会的蠹虫浪费我的眼泪？我告诉你，我只会朝他们的坟墓撒尿。
你认为购物中心凶案的杀手是人渣，布莱泽纳先生？
他不是那样认为的。
古怪的小贱人？
他不是那个意思。他骂自己的太太时，甚至比这个还恶毒。
这是干什么？做访谈节目？辩论如何看待那两个肮脏的家伙？他们当然是该死的人渣。
卡尔，你想干什么？我这儿很忙，还有很多事要做，你妨碍了我。
我想干什么？你觉得我想干什么？听着，你得跟这些人斗。走，到电视台去，参加那个谈话节目，告诉全世界产生那两个该死的杀手不是你的责任。
好了，布鲁斯，我现在讨厌他这个家伙了。
卡尔，我会好好的考虑你说的那些话，可是现在我很忙，行吗？所以
要我走？
是的。
因为你和这些人有事情要干？
是的。
这很危险，你会被人勒索的。
卡尔，走吧。
好吧，再见。
再见。
维恩朝卡尔开枪了，卡尔应声倒地不动了。
我让你朝坟墓上撒尿。
不！
啊！你抓住了我的头发。
对不起。